劲爆猛料，美伊和谈突变在即，革命卫队联合军方插手，伊朗遭重击，波斯湾国家联合作战，俄罗斯总统府宣布暂停打乌克兰，目睹父亲在巴特勒遭枪击，伊万卡谈感受。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就在美伊谈判前一晚，一则劲爆猛料传出。据伊朗媒体伊朗国际独家爆料，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强势介入谈判，就谈判人选和议程，和谈判代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发生激烈冲突。瓦希迪正联手军方施压谈判团队，严禁将导弹计划列入谈判议程。伊朗高层的激烈内斗令谈判前景不容乐观。在10号，伊朗媒体伊朗国际爆出惊人猛料，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正在度强势介入谈判，他强烈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加入团队，一起前往伊斯兰堡和美方谈判。而这次谈判的主导人物，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对事件则强烈反对。而对于和谈的内容，瓦希迪和伊朗航空军司令都要求不能够谈伊朗的导弹计划问题，而且他们联手逼迫卡里巴夫同意这一点。同时，即使伊朗对外信息不透明，但结合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莫格哈达姆9号宣布伊朗谈判团队当日将抵达伊斯兰堡，但很快就删除了这一篇贴文。外界相信德克兰高层正陷入严重分歧，对谈判内容、谈判界线以及谈判态度完全不同。谈判还未开始，伊朗高层内部的激烈斗争已经令谈判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10号，巴基斯坦已经将美伊代表团下榻及谈判地点伊斯兰堡塞雷纳酒店周边方圆3公里划为红区，并实施全面戒备。而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突然在 X 上发表文章，说谈判的前提是美国解冻所有伊朗资产，黎巴嫩必须停火，并说美国已经同意了这些条件。而美国谈判代表团长副总统曼斯10号启程前往伊斯兰堡前，再次重申停火协议中不包括黎巴嫩。而对于白宫发言人莱维特9号强调的伊朗必须交出可以用于生产核武器的浓缩铀，伊朗到目前没有公开明确的表态。在过去几个星期，川普总统和美国多名高级官员都明确表示，伊朗高层陷入严重分裂，多个势力不断争权，而且对外的讲法跟对美方讲的话亦完全不同。即将上演的谈判究竟能取得什么成果呢？各方正密切关注。在8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和伊朗达成为期2个星期的临时停火协议后几个小时，伊朗波斯湾、拉曼岛和石里岛能源设施相继发生爆炸，伊朗官方很快定性为敌方攻击。随后伊朗向阿联酋、科威特、巴林等波斯湾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引发地区新一轮防空行动和设施受损。停火协议背景是4月7号晚，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为期2个星期。这个协议由巴基斯坦调解，主要条件包括伊朗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以及双方暂停军事攻击，以便后续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同意停火，并表示将利用2个星期时间推进和平协议最终拍板。协议宣布之后，全球油价一度下跌， 市场短暂松一口气。四月八号上午，伊朗设施爆炸。伊朗国家石油精炼与分销公司通过官方媒体 Shana 确认，拉曼岛炼油厂遭敌方攻击，爆炸导致储存油缸起火，黑烟滚滚。消防队好快展开灭火工作。伊朗官方报道话，冇人员伤亡。几乎同时，附近石里岛亦传出多次爆炸声，具体损毁细节尚未完全公布。伊朗国家电视台最初谨慎报道，之后明确话是敌方攻击。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明确否认参与，美国方面亦未被指为袭击方。目前袭击者身份尚未有国际主流媒体独立证实。伊朗媒体和部分分析师曾提及可能同波斯湾国家有关，但缺乏公开证据，例如雷达记录和残骸。伊朗报复行动爆发发生后几小时，伊朗革命卫队向波斯湾多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他的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17枚弹道导弹和35架无人机。哈布山天然气综合设施因拦截碎片起火，造成3人轻伤。科威特军方说，拦截了42架无人机和4枚导弹，部分油田、发电厂和海水化淡厂设施受损。巴林、沙地阿拉伯和卡塔尔亦报告了类似拦截行动，部分地区发出防空警报。伊朗官方媒体说，这次报复是针对拉曼岛袭击的直接回应。波斯湾国家防空系统整体有效拦截了多数来袭目标，但碎片和引发火警亦造成局部设施中断和人员轻伤。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为什么有些人明明都没有做些什么，但就总是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没有跟上。打个比喻，就好像一架车发动机没问题，油箱做空的，你怎样再踩油它都是不会动的。老实说，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失一不够，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有精神，块面黄暗暗，睡极都不够，动下就觉得累了。那怎么做好呢？好多人想补，但没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噔噔，我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它帮你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购买3樽还有7折优惠添。另外，润眼宝买3樽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睇嘢越嚟越蒙嘅朋友。好，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9号宣布，喺东正教复活节期间对乌克兰停火，期限由当地时间11号星期六下午4点开始。隔日午夜结束，军方领导人已接到指示，在这个期间所有战线停止战斗。即使是这样，部队仍需做好准备应对敌方任何挑衅或侵略行为。经历漫长4年多的侵略，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什么会突然要停火？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评估是，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利用无人机取得了对俄军的优势，有助于压止俄军的推进，并支持乌克兰近期的反击。战争研究所较早前指出，乌克兰自2025年底以来，特别是2026年初，明显加强了针对俄罗斯后勤、军事装备和人力的中程攻击行动，阻碍了俄罗斯在整个战区的推进，并很可能亦干扰了俄罗斯2026年春夏季攻势。战争研究所观察到地理定位证据显示，乌克兰部队在2026年1月执行了41次中程攻击，2月为61次，3月则达到115次。 呢啲乌克兰攻击行动主要针对乌克兰东部同南部嘅俄罗斯部队及资产，包括靠近被占领嘅顿涅茨克市附近，削弱咗俄罗斯喺最近几个星期同几个月内嘅进攻行动准备。战争研究所引述乌克兰总司令西尔斯基将军4月9日提出嘅报告，指出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每日执行超过11000次作战任务，并在2026年3月单月内攻击超过15000个已验证目标，较2026年2月增长50%。俄罗斯主战派网络红人亦承认，乌克兰透过使用无人机及其他技术适应措施，在战场空中阻断努力中获得成功。战争研究所指出，俄罗斯官员一再试图推动一种虚假叙述，声称乌克兰前线和政治稳定即将崩溃。其实这些说法目的是说服西方屈服于俄罗斯的要求。不过俄罗斯根本无法透过军事方式达到这个目的。近期证据显示，不单止俄罗斯部队在战场上面临挫折，最近的乌克兰无人机创新亦已将战场优势转移至乌克兰一方。这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的长女伊万卡作为嘉宾出席了博客节目，谈及了父亲在宾夕凡尼亚州巴特勒遭遇暗杀未遂事件之后他的心路历程。在4月8日发表的《The Diary of a CEO》博客节目中，伊万卡回顾了父亲川普在宾夕凡尼亚州巴特勒竞选活动上遭枪击惊险的一刻，以及这件事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主持人 Stephen Barlett 询问伊万卡，当他知道他爸爸遭遇暗杀的时候，他身在何处？他透露说，当时他正在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川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突然听到泳池边的电视机传出一阵骚乱。他表示自己几乎是即时目睹那一幕，当时第一反应是转身等小朋友不要看到，他形容那一刻极其艰难。2024年7月13日，川普在宾夕凡尼亚州巴特勒举行竞选集会时，枪手从集会场地外的一处屋顶开火，子弹击中了川普的右耳，导致他血流满面。在特勤局人员的掩护下，川普起身并向支持者挥舞拳头，高叫 Fight。 伊万卡提到，当他看到他的爸爸在特勤局的护送下走落台的时候，就知道他平安无事。伊万卡透露说，当日他爸爸从医院回到贝德明斯特的家的时候，他见到他，伊万卡停了一下，反思了那次经历带来的深刻体悟。在生活中，你不能够将任何事都当作理所当然。除了暗杀未遂的事件，伊万卡还提到他的妈妈伊万娜在2022年的意外去世，以及他的丈夫富什纳曾面临癌症威胁。他说，所有这些都提醒他生命的脆弱和珍贵。所有这些挑战都在提醒你，我们所生活的每一刻都是几咁有限，几咁珍贵，令你明白绝对不能够将任何事都视为理所当然。伊万卡说，当你经历这些考验并在上帝的眷顾下度过难关，我们那日实在太幸运了。事件只是属于一次未遂的夺命企图，并未酿成悲剧。你会重新致力于爱和连结，并深刻意识到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是这么短暂，以及你应该怎样珍惜而重视这一切。主持人 Stephen 指出，伊万卡的经历对很多人来说难以感同身受，因为大多数人无法理解当其他人诅咒自己的父母去死的时候，那种感受究竟是怎样的。我很好奇，这个怎样没令你对世界产生负面看法？伊万卡回答说，因为我不容许自己这样。宾夕凡尼亚州集会的枪手被特勤局狙击手当场击毙，而在随后2024年9月， 另一名疑犯 Ryan Ruff 因涉嫌在佛罗里达州川普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持枪埋伏而被捕。今年年初 Ryan Ruff 被判处终身监禁外加七年徒刑。伊万卡补充说，我父亲的身患本身就是一种恩赐，我因为这段经历深受创伤属实必然，事件亦无可否认，不过你必须跨越这段伤痛。事实是他并未离世，他今日仍同我们一起，这个对我这个女儿来讲是莫大的恩典。人生中你只有一个选择，那个就是你怎样应付。伊万卡表示他选择感恩，因为父亲遭暗杀，不过没事，这个是一个奇迹，他选择专注于这份恩赐。趣闻天下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